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英如，英国的英，如果的如，非常的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你知道吗？大多数的家庭对于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充满着期待跟欢喜的，可是呢，却有一些的宝宝因为先天或是后天的因素，使得他们在身体上、心智上的发展跟一般的儿童稍显了落后。这些身心障碍儿童往往对家庭带来相当大的冲击跟影响。那面对身心障碍儿所面临的，不单单只是短时间的照顾、养育，而是包括了医疗、教育、未来的安置跟就业的许多问题。有身心障碍儿的父母也通常是长期甚至是终其一生都需要背负起这样的责任跟压力。所以之前社福基金会呢，就针对了267名身心障碍儿的家长哦，做了一项调查，有将近半数的家长觉得是心力交瘁啊，有将近三成的家长有过轻生的念头。身为身障儿的父母似乎看不见光明的未来，除了透过医疗社福机构的帮助之外，谁可以带给我们盼望呢？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就是陈丽丽。莉莉姐曾经上过云彩飞扬，分享她在婚姻当中与婆婆小叔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冲突，家庭所带来的压力也曾经让她有过轻生的念头。可是后来因着认识上帝的救恩，生命的改变，全能的上帝不只是帮助莉莉姐和婆婆的关系和好，帮助她面对小叔，也帮助她有信心、勇气、智慧来面对有身心障碍的大儿子。今天我们就要一起透过莉莉姐的故事，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陈莉莉，我们一起来欢迎她。莉莉姐，非常欢迎你。
英如你好，很高兴能够接受你的邀请来参加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是，莉莉姐，非常的欢迎你再次的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请莉莉姐介绍一下你现在家庭的成员？
好，我目前的家庭成员呢是一个小家庭的状态，只有我跟我先生，我的大儿子廷宇，然后小儿子廷伟。廷宇就是那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目前27岁。廷伟呢是一个健康的手足，他目前还在大学就读。白天我是比较忙的，我就忙这个忙那个，那我先生也很支持我，然后白天的时候有一些像廷宇在家里面的话，那我先生白天就是为我先生就会来处理家里面的一些事，
跟丈夫两个人一起分工合作。家庭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夫妻双方真的要一起共同的来面对。刚才说大儿子廷宇有身心障碍的状况哦，他生下来多久的时候莉莉姐就发现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我生他的时候是剖腹产，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他。那到第三天的时候，我需要去喂奶室去喂奶，才知道原来孩子是有状况的。他脸上就是有血管瘤，脸上的一半的面积是红色的。那事实上我的先生跟我婆婆，医生有跟他们说，婆婆怕我听到这些很不好的一些消息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刺激，怕我的伤口会不会影响到，所以他就交代我先生，交代我们全家人说，都不可以告诉我医生说了些什么事情这样子。 啊，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单纯的以为说孩子只是颜面上的问题而已。到了一两个月以后，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有照顾过婴儿的经验，所以我抱过那种健康的孩子。那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到一两个月的时候感觉到为什么我的孩子跟我以前抱我妹妹的感觉不一样。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婆婆说，我觉得婷宇好像怪怪的。然后她就说啊，没有啦没有啦，大只鸡慢啼啦，她说以后较大汉的就会好。直到她六个月的时候，因为她出生她右手有一个那个食指，就是有一个肿块，关节上有一个肿块，所以导致她那个手指头是弯的。我想说这个手呢至少要把它弄好嘛，右手要写字啊，要吃饭它比较方便嘛。好，那我就很单纯的想法，我就带他去马偕医院看复健科。然后那个医生人家很专业，他一看就知道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就给他做了一些测试。医生就跟我说你的孩子要做复健。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我的孩子需要做复健？然后他测试给我看，他就把婷宇抱起来，然后弄他的脚去碰那个病床。他说你看哦，正常的孩子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脚会有自然反射会缩起来，可是你的孩子都没有，所以他感觉统合是有问题的，所以他需要做这方面的复健。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哈，原来他还有感觉统合的问题，就开始带他做那个复健。后来陆陆续续又知道了他有青光眼，也是先天的，又有语言上的障碍，就是发音不清楚，又有走路不稳的问题，常常会跌倒，有很多问题都是在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才发现的。那时候我先生的看法是说，医生说要做复健那就去做，他是还蛮支持我的，就是说带着孩子去做复健。不过在他的心里面他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希望把他脸上的血管瘤治好，他很担心他脸上的血管瘤将来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所以他可能在他的心里面他就自己有在筹算说他要存一笔钱，然后将来就是把他的脸治好这样子。
是，做爸爸的是很爱儿子的，
是
都想要为儿子把未来呢先把他打算好一点。所以是有做这方面的手术的治疗吗？
到了婷宇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才开始去做。那一次做治疗也是蛮特别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先生就说他想说婷宇已经快要升国中了，很担心他上国中以后不晓得会不会被人家欺负，然后所以他就说要帮他把这个脸治好。可是那个时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该去哪里找医生，我就跟上帝祷告，就去市场我买了一个玻璃杯，那玻璃杯就用一张报纸把它包起来。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把那个报纸打开，我要把玻璃杯拿起来，那张报纸怎么一篇报道就在报道孩子的那个脸上有血管瘤的问题。受访的医生他就说建议呢，如果孩子脸上有血管瘤就是要尽快把它治好，免得他将来的人际关系会发生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循着那个报纸，我们就去到了万方医院，就找那个医生来做治疗，就是用雷射打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样子。
哦，所以用雷射的方式来做治疗这样子。
是。
那通常呢家庭出现身心障碍的孩子哦，对许多父母来讲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关于教育了。莉莉姐，你怎么样帮助你的大儿子婷宇来接受教育，甚至说可能在生活里面你怎么样来教导他帮助他呢？
虽然他是一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可是呢在我的里面我认定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所以在生活上他需要学会自理的，我就会要求他要学会自理。譬如说他要穿鞋啊，他要穿衣服啊，好，小时候就是这些的练习，他要自己上厕所啊，他自己洗澡。现在他比较大了，我就跟他说你要自己洗衣服所以他现在就要自己洗衣服，自己晾衣服，自己收衣服，自己要折自己的衣服这样子。他很小的时候我是透过我的朋友介绍，然后到一家幼稚园，他说他那个是蒙特梭利， 蒙特梭利其实也是一种感觉统合的一种课程，那时候好像才3岁吧。那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后来我又怀了弟弟嘛，后来我就把他转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幼稚园。不过我要选幼稚园之前呢，我就会先去跟那个园长做沟通，就是我把我的孩子的状况告诉他们，询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孩子进来这样子。我就是去找了那一家，然后他们就说可以啊，所以他就被安排在那个普通的幼稚园里面。要升小学的时候，我也是先去小学，先去找那个他们的好像辅导室去做沟通。我就先去找到他分配到的老师，请那个老师在我孩子还没有进入这个班级之前，我就先请老师跟同学沟通，告诉同学说我儿子那个脸上是叫血管瘤，那种是不会传染给别人的，他也很需要朋友，所以希望每个小朋友能够跟我的孩子做朋友这样子。虽然老师有沟通了，可是吼，班上还是有一些比较皮一点的孩子也会取笑他，看到他脸上这样红红的，然后他每天就叫他安民关公安民关公，婷宇就很生气，他就说我不是安民关公啦，我这个是血管瘤啦。可是那个同学就一直叫他这样子，他回来就跟我讲说有一个同学一直这样叫他。有一天我就早上就去学校先跟他的导师沟通这件事，我就说有一个同学都一直这样子叫他，他其实很不喜欢他这样叫他。那我就跟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允许我，然后你把那个同学请他出来，我有话要跟他说。然后老师就说好，然后就请那个同学出来。我就问那个同学，我说某某同学，你知不知道婷宇脸上红红的那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我说那个就叫做血管瘤，是不会传染给别人的。他脸上这个红红是因为他在阿姨的肚子里面他生病了，所以他生出来就这样。你每一次都叫他阿明关公，其实他心里很难过。阿姨希望你不要再继续这样叫他，而且呢婷宇很需要有朋友，那阿姨又不能来学校跟他一起上课，所以你愿不愿意当婷宇的朋友，在学校帮阿姨来照顾他呢？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好。哇，这样子以后那个同学就不再叫他阿明关公了，就跟他一起玩。所以我就觉得说也很感谢那个同学的帮助这样子。
在教养大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历经了很多的困难。我也知道说，其实莉莉姐当你在面对这个孩子的出生时，一刚开始也曾经是觉得很绝望的，但是因为你后来接受了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帮助了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大儿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会痛苦，虽然我已经有基督的信仰在我的里面，在照顾他的过程里面我也会感觉到无力，然后我也会感觉到很沮丧。我觉得改变我的一个关键是，我记得我就是一直教他那个数学教好多遍他都不会，那我就觉得很挫折，在我的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会生到这样的�孩子？我的妈妈生了8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很健康，那为什么我生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就经过了好几天，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上帝跟我讲话，他就问我说，莉莉，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到这样的孩子吗？接下来上帝又讲了，他说在婷宇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在天上的宝座在那里寻找，为婷宇要寻找一对父母，我要看看哪一对父母能够接受我的托付，然后来照顾婷宇，我看你们夫妇配得这样的托付，所以我把婷宇给了你们。最后呢，上帝问我说，也许时间多少不知道，也许没有很长，但是你愿不愿意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我就跟上帝说我愿意，然后我眼泪就流下来，我就一直哭， 在那天的那样的经验的里面，我听见上帝对我的托付，给我跟我先生的托付，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我发现停雨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累赘，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的，而且是别人都得不到，只有我们有的。其实我是得了一个宝贝。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家长，其实内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内疚感，可能会去想是不是我有犯过什么罪，才会让孩子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内疚感，是不是我有犯过什么罪，我的孩子才会有这种残障，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我就跟上帝这样的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如果有犯什么罪，我向你承认，这些罪的惩罚呢，不要加在我孩子的身上，你就加给我好了。那我就这样祷告完了以后，过了应该有一个月左右，我就读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就描述到说耶稣他带着门徒，然后就走在路上，然后就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就在那个路边在那边讨饭。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哎，老师啊，这个人，你看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他是自己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耶稣他就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哇，我读到这句话，我真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哇，我觉得好感动，耶稣这个话就除去我里面的内疚感，不是因为我有犯了什么罪，也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有犯了什么罪，乃是要在我的孩子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哇，我发现我那一天就好像心灵里面得到一种自由，就从那种错误的罪疚感里面走出来了。当我读到那句话，我就相信是神要在我这个孩子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翻转，上帝帮助你，上帝对你说话，然后就扭转了你的看法。那我想这个扭转过后其实还是有一段过程的，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诶，我真的打从心里面我爱他接纳他呢？
印象当中呢，有一次婷雨他就考试回来，他就考了48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今天呢，其实我很想要考96分，可是我没有，我只有考了48分。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考96分？然后他都没有回答我。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智慧，我想应该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想要让妈妈快乐？然后他就点头。然后我就说，也许你考96分，妈妈应该蛮快乐的。那个快乐呢，可能维持一个礼拜，也许维持一个月，那个快乐可能就过去了。可是妈妈发现啊，那些快乐都是比较短暂的。可是妈妈发现，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你成为我的儿子。我这样讲完的时候，我看见我儿子的眼泪就这样掉下来，两行眼泪就这样掉下来。然后我就摸摸他的头，然后我就说，儿子，妈妈知道你很努力，所以我的快乐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然后我就抱着他，就在那一天，我就发现我真的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觉得说我这一生的快乐就是婷雨就成为我的儿子。
我想是无可取代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宝贝，都是很独特的，都是不同的。那莉莉姐，这个信仰怎么样影响你的丈夫呢？
其实刚开始我坚持要信耶稣的时候，他对我是蛮不谅解的，直到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分享，他就说，哎，我觉得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主宰，那个主宰也许是妈祖，信妈祖人就说妈祖，然后也许是观世音菩萨啊，也许是耶和华上帝，不知道是哪一个，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点点，我想说不要再跟他辩，也不要去说服他什么。那直到了婆婆中风以后嘛，就是拜祖先牌位的责任，就是给我公公嘛。后来我公公他就想说不想要拜了，不是不想要拜，就是他也觉得烦了还是怎样，然后就叫我先生去拜。 啊，我现在就是跟着拜这样子。结果到了今年，因为后来我们公公婆婆就陆陆续续都过世了，这些事情就当然都我先生要处理嘛。到了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那个家里面的祖先牌位，就是他跟我小叔商量，然后他们就把他请到那个什么生命纪念馆放在那边这样子。他那一天他就带着我的小儿子，然后就去，因为清明节嘛也是要扫墓，然后就带着小儿子去。不过他那一天他都没有带任何东西去拜，也没有那个点香来拜的举动，他只告诉我的小儿子说啊，这个我们家的祖先牌位在这里。看完了之后，他就请我们喝咖啡，然后他就跟小儿子说，儿子，爸爸跟你讲，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情了。他说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认为人的生命是有一位造物主造的，那这一位创造主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一位创造主的名字，我认为他是耶和华上帝。哇，我听到这个我就心里面说感谢主。后来他就跟我儿子讲说，儿子，我跟你讲哦，你看我们今天去扫墓，我们也没有拿东西去摆，你知道为什么吗？儿子就说不知道。他说因为爸爸发现一件事情，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那个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不相通的，所以你用这些来拜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件事情了。而且他还跟我儿子说，我们家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不再立祖宗牌位了。哇，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谢神。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不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现在和你分享的是英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丽丽。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丽丽姐跟我们提到了与婷宇之间的关系。婷宇从一生下来之后，因为血管瘤的缘故，还有包括整个身心灵上面有统合的这个问题，从小就要去医院来做复检。很多的父母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觉得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办。丽丽姐也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低潮，但是基督信仰帮助她，改变了她对孩子的看法，让她可以打从心里接纳这个孩子，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宝贝。丽丽姐，你后来稳定在教会生活，怎么样把你的大儿子婷宇也带进教会的生活里呢？
其实我的家庭是一个蛮传统的信仰的家庭，那是七八年前吧，牧师就说可以试试看开拓家教会。那我就
所谓的家教会是指家庭教会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家庭教会，家庭就是教会这样子，不是在一个某一个会堂里面聚会的意思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开放我的家，然后就成为教会聚会的地方。所以我就去关怀了两个跟我有一样身心障碍的家庭，探望他们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家庭的孩子，小女生好像才小学三年级还四年级，就跟他们传福音， 那他们就对这个福音的反应就很好哦，他们就愿意接受。愿意接受了以后呢，我就跟他们用一些课程来陪读，帮助他们更多认识耶稣，知道怎么跟耶稣建立关系，怎么样跟耶稣祷告，怎么样读圣经，这样子。就去他们家了几次，然后他的爸爸就说，我们家都不是信这个的，所以就不要我去他们家，然后也不要他的孩子信。后来我就问他的孩子，我说，对啊，那你爸爸反对，那你自己呢？他说，我们当然要信啊。我说，好，那如果要信的话，就来我家聚会。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到我家来，我也邀请婷宇一起的来加入。后来我们就聚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就发现说，其实因为这些孩子慢慢在长大，考虑到说，因为在我的家其实他们没有同侪的关系，所以那时候牧师他就建议我说，把这几个孩子就带回教会，跟他们有同侪在一起。那我就想说，好，那既然他们要去，我就趁那个机会，我就跟我大儿子说，那你也要跟着去。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说，没有为什么啊，那反正大家都要去嘛，那你也去。他说，我不想去。我就说，哦，你不想去哦，你是说你这个礼拜不想去吗？他说，对。我说，好，那你这个礼拜不想去，我尊重他的决定。我说，好，那这个礼拜不要去，下礼拜去好不好？他就说好。下礼拜他心理上已经有预备了，然后他就乖乖的跟我去。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还是有些时候他还是会说，我今天不想去，或是说我明天我不想去。我都没有勉强他说不行你怎样，我就说好可以，但是下礼拜要去哦。然后他就说好。就这样慢慢的让他养成这样的一个礼拜天做礼拜的习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都需要有小组的，加入一个小组嘛，这样比较能够受到照顾。所以那个时候就帮助他学习，就是进入学生区的小组的生活。那也是这样子好几年。那是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我就梦见了，说他死了。然后我就在旁边，我就很紧张的，哎，他怎么可以死？他怎么可以死？他不能死啊，他都还没有受洗耶，怎么办？当我这样子喊完的时候，他就又活过来了。那活过来了以后，那个形体就是很俊美的样子，脸上的血管瘤也没有了。那他这个梦中的那个活过来那个就是瘦了，看起来就是很俊美的一个样子。我醒过来了以后，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什么意思啊？那我领受到的是说，上帝透过这个梦在告诉我，我要帮助我的孩子要重生得救，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因为将来他在基督里面就是有一个新的形体。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迫切的为他能够接受基督，然后自己决定要受洗，不是被我强迫，是自己决定要受洗，能够经验重生得救，我就开始祷告。那个过程里面，我有时候也会说啊，那个这一次哈、哦、有洗礼呀、啊，你要不要洗？他就说我不要洗，他就好几次都拒绝我。到了有一年的快年底，快圣诞节，我又问他啊，这一次圣诞节你要不要受洗？他说我要受洗，就是他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他受洗完了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感觉到他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以前他可能在这个教会聚会已经好多年了，可能他没有那种归属的感觉，可是我发现他受洗以后开始感觉到是有的。虽然他已经受洗，不过我现在也是要常常帮助他信仰要坚定，所以我在家里面我现在都要每一天要陪他读圣经，陪他祷告，有时候我都还要测试他一下，说他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就说，婷宇，假设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你会去哪里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上帝一定会问你的，你要知道。有一次他就回答我说，那我会跟上帝说，我已经在万牧师的教会聚会好多年了。我说那个不算。然后他后来就说，那我跟他讲说，我是万牧师给我洗礼的。我说那也不算。我就突然想到说啊，我应该要换一个问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上帝会问你说，那你跟耶稣是什么关系？他就说，我会跟他说，耶稣是我哥哥。 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说，耶稣你是你哥哥，好像平常我们都不这样说的嘞。我们都常常说耶稣是我的主，我的主，我的神嘛，哈，很少在说耶稣是我的哥哥。可是哈，过几天我读到了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在我们众弟兄当中他是做长子的。哇，我读到这个我就说感谢主，我就知道庭宇回答出来的说耶稣是我哥哥，那是上帝启示他的。
那庭宇他在接受是不是要受洗的这件事情，其实你有帮助他来写得救见证的。
嗯，
你怎么样来帮助他把得救见证把它写出来呢？
因为要写得救见证哈，我就有跟他讲说，举例嘛，我说你有没有说过谎，有没有骂过脏话，有没有打过人，有没有不能饶恕的。讲到这个时候他就很生气了，他就说我不要原谅爸爸，因为爸爸他打过我，然后还要叫我罚跪。然后我就说，那你知道你那一次为什么爸爸那么生气要打你叫你罚跪吗？他说因为我偷钱。我说对啊，因为你一直偷钱嘛，我们劝你你都不听啊，所以爸爸很生气，所以他打你，然后他就叫你罚跪，然后他就一直哭，他就说打我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叫我跪下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好，那就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次爸爸很生气的打他，然后他也回手打爸爸的眼睛打下来。我就说这些事情你都需要在受洗以前跟爸爸说对不起。那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就一直跟我讲说，跟爸爸讲的时候爸爸会不会跟我讲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啦。我说你不要担心爸爸会去讲什么，就算他讲这样那也是他的事情嘛，所以你的责任就是为着你曾经对爸爸做的事情要去道歉，承认你偷钱，承认你打爸爸是不对的。后来他们真的是有一个机会，他就去跟爸爸道歉，我先生就真的是果然说对不起有什么用。然后他就说，妈你看嘛，你看嘛，他真的这样讲了。然后我们就笑出来，然后我先生就说你买一杯咖啡请我喝好了。结果他真的就买咖啡请爸爸喝。先生是在跟他开玩笑的，其实他已经原谅他了。后来他也承认就是说他偷钱是不对的，然后他这样子爸爸这么爱他管教他，而他心里面是不能够饶恕他也是不对的。所以那天受洗的时候是他自己在台上里面做见证。然后我记得我妹，因为我妹妹有来参加嘛，看她受洗，我妹妹听的都在流眼泪，她就说听的好感动哦。
是，所以她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信耶稣，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受洗。
嗯，
哇，丽丽姐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妈妈。
嗯，
而且你不只是帮助你的大儿子，其实你也非常的爱你的小儿子庭伟，然后也帮助庭伟来爱他的哥哥。在兄弟俩小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冲突啊吵闹啊什么的，那妈妈怎么样去帮助这两个孩子呢？
大概庭宇要上小学之前，我带他去做那个鉴定，我觉得很感谢神帮我们鉴定的那个咨询师吗，还是心理师，我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他。那一天他帮庭宇鉴定完了之后，他就让孩子出来把我单独的叫进去，他就给我了一个观念，他就说一般呢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孩子，父母亲会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这个有障碍的孩子身上，那他会去忽略到那个健康孩子的需要。这个孩子因为长期被忽略了以后，他长大以后就会变成父母亲的麻烦，那个麻烦会比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还要更麻烦。他就提醒我说我要去注意到健康手足也是有他的需要的。听了他这样讲了以后，我真的把他的话就存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带回来以后我就会去注意到他们两个孩子个别的需要，花时间陪哥哥，我也会花时间陪弟弟，我也会去注意到他们两个人的互动的关系。印象很深刻是他庭宇小学，然后弟弟好像也是小学的时候，他们两个在一起玩，有一天他们玩一玩玩一玩，然后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呢，我通常不会去做审判官说谁对谁错，我只把他们两个叫过来，我就说那你们两个为什么打架，哥哥就说我是老大， 他为什么都不要听我的话？然后那个弟弟就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所以呢，就是因为哥哥说我是老大，你要听我的，弟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哥哥就很生气，就一拳给他打下去，所以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然后我就说，我知道你们两个打架的原因了，顾念你们是初犯，我今天都不处罚。我的原则就是说，无论你们两个怎么吵架怎么冲突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动手打人，不可以两个打起来。下次再让我发现你们两个又打架，无论谁对谁错，我两个都会处罚，知道没有？他说知道了。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两个是兄弟，你们两个在一起玩一定会有意见不一样的，你们要想办法去沟通，而不是用打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就说知道了。之后呢，我还做了个别的辅导的工作，我就把弟弟叫过来单独的跟他谈话。弟弟，妈妈跟你讲，你看哥哥这样子，他就是生病了，越来越长大以后，你的成就会比他还要好，你的学习各方面都会比他强，可是呢没办法，因为他是哥哥，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呢，无论你的成就比你哥哥还要好，你还是要敬重他，他是你的哥哥。你们两个在一起玩的时候，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家需要做决定，那哥哥做决定。那假设哥哥他没有办法做决定，那他说弟弟你做决定，你就做决定，你就不要说为什么你是哥哥你为什么不做决定，你不要这样跟他讲，因为他也已经把权柄给了你了，所以你就做决定就好了，这样知道吗？他说知道。然后呢，我就跟哥哥讲，在你的想法你会觉得说老大好像是发号施令啦，好，然后你就要听我的，这样就是老大。可是齁，圣经齁说的老大不是这样诶。圣经说的老大呢，就是你要去服务弟弟，你就是老大了，你要去照顾他，这样才是老大。他就说知道了。那我就发现从我这样的一个个别的辅导之后，他们两个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打过架了。到了婷宇要做那个雷射嘛，然后我带着他去做，哥哥做复健都会弟弟一起带着去，因为弟弟也比较大一点点了，好，那我就跟他讲，弟弟啊，哥哥因为生病了，所以他需要爸爸妈妈付出比较多的心力来照顾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成为爸爸妈妈的帮手，协助我们来照顾哥哥。他那一天呢就给我点头表示他愿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常常就是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帮助我们来照顾哥哥，到现在也是。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一定要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的孩子，我面对他们两个要按照上帝公平的标准，我在我的家里面不能有两套标准。那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因为他们对这个有障碍孩子其实里面是有亏欠的，所以通常在面对身心障碍儿跟那个健康手足的冲突的时候，有一些家长都会说叫那个健康的手足要让他就好了，让他就好了。那也许小的时候让让让可以让，到大了他有那个累积太多不满的情绪，他就会爆发出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从来不会叫弟弟要让他，就是用一个相同的标准来对待他们两个。
姐，当你在带领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你刚才特别提到说你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你的孩子， 我想这个神的话常常帮助你，常常鼓励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当你在面对说大儿子有这样一个身心障碍的状况，不知道他的未来该怎么办，但是圣经神的话怎么样来帮助你呢？
其实我的丈夫他里面都会有一个想法啊，我们现在还有能力，我们还可以照顾这个孩子，我们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有一天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了，怎么办？我们要帮助婷宇，他要有一技之长，否则哪一天我们两个都死了，他一定会去这个路边当流浪汉。然后呢，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想法，因为我从来不烦恼这件事。我不知道是我比较单纯还是怎样，应该是我对上帝比较有信心，我都没有回答他。然后因为我有每一天读圣经的习惯嘛，我有一天读，然后就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诗篇里面说，我从小到老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义人的后裔在逃犯。看到这句话然后我就笑出来了。连这样的话在圣经里面也有，我就很高兴的去跟我先生讲，我就说你很担心的那件事情，然后我就把那件事情重复一遍，我说我告诉你，上帝跟我讲话了。他说不会的，你放心，我们的孩子不会去街上当流浪汉的，所以你放心。所以我想应该是我常常有神的话在支持我。一般家长会想到的这些难题好像从来没有在我的思想里面出现过。
我想这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因为有上帝的话语来帮助你，所以你的思想啊，你的做法就会是不一样的，就会带着很有信心，很有盼望的。那我也知道说基督信仰不只是帮助了你，也使用莉莉姐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家长，在教会的里面来成立一个宝贝家族这样的小组，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就说我自己成为这样的家长，然后我刚有分享，其实我里面我也会有痛苦啊，我也会绝望，我也会感觉到好像很无力很无奈的感受，其实这些都在我的心里面出现过的。然后我自己是感觉到说，因为这样的孩子他们心思很单纯的，他们不见得可以感受到那么多的痛苦压力，他们心思很单纯，可是我自己成为这样的家长，我就感受到说，其实承受最大的痛苦跟压力是父母亲。所以我自己这样子，因为我成为基督徒，有基督的信仰，神的话，圣经的话帮助我走过来，走过那个痛苦，那我就会去想说，其实跟我有相同处境的人，我就比较能够去体会到他们的感受。我想说他们也应该要借着这个基督的信仰才能够找到出路，否则的话永远都是在那个痛苦的里面，就是每天就在那边搅来搅去的。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我要去关心这样的家长。有一年，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所以我就去找他聊一聊，我就说我对这样的家长，我其实我蛮有负担的，你服务的族群也是这个族群嘛，我就说那我们两个要不要来合作，合作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家长这样子，这些家庭。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他就问我说我们要取什么名字啊。我想说台北灵粮堂有一个喜乐家族，然后天使心有一个天使心家族，那我们这个要来叫什么家族呢？那我就想到说上帝对我讲话的那个，就是我领受到是我有一个宝贝，然后就心里面想说要不然我们来叫宝贝家族好了啊。可是我没有跟那个姐妹分享，我就问她说那我们要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姐妹想一想，她说我看我们来叫宝贝家族好了。然后我就说哇太好了，好像有印证耶。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叫宝贝家族，然后就是由那个老师的他所关心那个家长，还有我刚分享的就是我回到我的社区里面，我也有接触了两个这样的家庭。关心的对象除了家长以外，健康手足也是我们的关怀的目标。有一次我的儿子廷伟，他有一次，就是我进他房间，我就发现他的房间地上有一张那个稿子，写了字的稿子，然后就给他捡起来看，原来是他要去大学那个甄试的那个要写自传嘛，那他自己在写稿子。那我就看的 前面的一段，我看了我心里面很感动。他写什么呢？他就介绍他的家庭，他说我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哥哥，我从小就要帮助爸爸妈妈照顾我的哥哥，可是呢我同学都笑我说你哥哥是白痴。最后他自己写说，那又怎么样呢？你们都在玩的时候，可是我已经学会照顾我哥哥了。那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第一个我心里很感动，就是感动我的孩子，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他愿意协助我们来照顾哥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感受到健康手足他在学校里面所承受的压力，当别人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手足的时候，其实他需要面对的是别人的嘲笑。如果他里面没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他可能会造成他跟他的手足中间的关系的破裂，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仇恨。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宝贝家族其实我们也会期待说，那个健康手足也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包括这个宝贝儿，我们现在都叫他们宝贝儿，所以也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
而且我相信在宝贝家族里面一定有很多很感人的生命改变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请莉莉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宝贝家族里面有哪一些也是那种生命改变感人的故事呢？
刚有分享的就是那个小学才三四年级就想说要信耶稣的那一对那个家庭，其实他们的家庭就是经济状况并不好，他的大姐是自闭症的孩子，爸爸也是常常会跟这个姐姐就是会发生冲突，这个姐姐就是会情绪会失控，爸爸有时候就会打她。其实这个妈妈我们去关心的时候，那个妈妈说哈，其实她听我在跟她女儿讲的时候，她说她其实很想信，可是她不敢信，因为她先生不要她信。后来她先生生病了，没多久就过世了，那因为我们教会就持续的关心这个家庭，那妈妈就因为这样然后就来到了教会，那后来她也信主了。她说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营会，因为先生过世，然后她自己就很无助啊，一个女人然后要带四个孩子，好，那她又是那个外籍的，然后她就觉得很无助，她在那个营会里面就一直哭一直哭，我怎么办，我没有先生，什么依靠都没有了，孩子也没爸爸了，然后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她就说在那一天的营会里面，她一直哭完了以后，她说上帝跟她讲说她要做她的父亲，说你的孩子没有爸爸，可是我要做你孩子的爸爸，因为这样的话她就得到了安慰。然后这个妈妈就非常喜乐，那个营会回来之后她就说她要受洗，就这个妈妈本来是那种很愁苦的，现在变得很喜乐这样子。奇妙是她那个姐姐，她就因为这样子跟着妈妈，
你说的那个姐姐就是她四个女儿中的那个大姐，有自闭症的那位，
自闭症的那位。刚开始我们跟她讲话都很不对盘，你知道那个自闭症的孩子有时候你跟她讲话都不太对盘的。她来到教会，然后她都去那个儿童，他就是不去大人，他都在儿童，他会读圣经，他会祷告，他字认不了几个字的，可是他祷告，然后他就跟耶稣说你要治好我的头脑，好，他就这样祷告。他的情绪就是因为有稳定的教会生活之后，然后他也读圣经，他也祷告，就越来越稳定。现在我们跟他讲话都还可以比较顺利的沟通。看到这个家庭我就向神献上感恩，非常的感谢神。去年我们办了尊荣父母的聚会，一整天出去外面好像出游这样子，我们也会召聚一些志工。那英如上一次有来参加我们的志工嘛，你也很感动这样子。我们会发起这个活动是因为感觉到其实这些父母，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母亲节啊爸爸节，不是我们都在庆祝爸爸节啊庆祝母亲节嘛，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说，其实这些家长他们因为有这样的孩子，有些时候他们不太容易庆祝，所以我那时候就体会到说，其实这些父母比拥有正常的孩子的父母更需要被尊荣，因为他们付出的心力是比我们还要更多的，还更需要被尊荣，更需要被加油打气的。然后所以去年就办了第二次，去年那一次其实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天是去宜兰嘛，接受了那志工大哥哥的建议，就说我们去南方澳那边有个很漂亮的海滩，结果那一天去啊，那几个姐妹啊 好开心哦，然后就哇到那个海滩上去走啊，这样子拍照啊什么的。后来我们结束了以后，我们在车上啊，我们就让每一个家庭来分享，每一个成员来分享你今天觉得最感恩的事。我听到他们的分享，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那个妈妈分享说，这是我们全家人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出游。我听到这样， 我第一个感觉就说，天哪，在台湾还有这样的家庭。他们去年是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坐游览车出游。然后呢，后来他的女儿分享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所以我看到海我好开心。好，包括英如那天你分享了，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梦想，包括这些宝贝儿他也有他的梦想。那天我的感动就是觉得说，哦，神啊，我真的很感谢你，我所做的只是一点点事情，没想到给这个家庭带来这么大的快乐。
莉莉姐在宝贝家族里面常常都会跟这些父母们一起去经验那个上帝奇妙的带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莉莉姐跟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好吗？
对这些跟我们有相同困境的这些家长，要鼓励你们，就像那个天使星家族呢，他们的口号就是父母要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父母要先走出那个心灵里面的困境，我们的孩子才能有希望。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是这样的家庭，我鼓励你，你真的是要找到一个支持你的团体，可以到教会里面来寻找。如果你是住在三重区，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宝贝家族就在三重，你也可以来找我们。有这样相同处境的人，我们可以在一起，大家互相的加油打气。那我觉得我的过程当中，就是信仰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圣经上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是被这个福音救起来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来听这福音。我相信这福音的拯救大能发生在我身上，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刚刚有分享到，就是因为很早就有了这个信仰，所以我知道用圣经的话来教导帮助我的健康手足跟我的宝贝儿怎么样的互动相处，所以我免去了很多这样的麻烦。那也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不过没关系，每一天都是可以有新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到教会，他们很乐意的帮助你。你也可以读圣经，好，让圣经的话就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脚前的灯和你路上的光。
是，非常非常谢谢莉莉姐来到云彩飞扬。
很高兴能够接受英如的邀请参加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英如，英文的英，如果的如。现在和你分享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希望透过今天和你分享陈丽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丽丽姐曾经因着大儿子罹患血管瘤，有身心障碍的问题，导致他萌生带着孩子去自杀的念头。但后来因为接受上帝的救恩，莉莉姐的生命改变了，她看待儿子的眼光也完全不同。上帝赐给莉莉姐信心、勇气、智慧来教养有身心障碍的大儿子，也帮助他用神的爱来带领小儿子成为扶持哥哥的好帮手。而原本排斥基督信仰的丈夫，也因着莉莉姐的祷告，也愿意来信靠相信上帝。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怎么样借着一个女人的相信进入这个家，翻转这个家庭。在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 无论我们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觉得自己的出身好不好，我们是不是被期待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困难太大了，对于未来失去了盼望。希望今天莉莉姐的故事成为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一起来信靠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要赐给我们有盼望、有喜乐、有信心、有平安的新生命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陈莉莉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跟我们索取莉莉姐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如果你愿意更多了解基督信仰，应如欢迎你，也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陈莉莉的生命故事 CD， 欢迎你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哦。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天韵诗班以及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就在这儿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让我再来告诉你。 是